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有这个机会再次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谢谢朱牧师，谢谢各位同工的邀请。刚刚介绍哈，讲到名字哈，很有意思哈，跟大家讲一些有趣的事哈。我上次跟大家介绍了我的名字宋炳雷，曾经被别人误会，以为我是那个糕饼店送饼的那个送货员哈。我跟人家说我是宋炳雷，人家说，我们没有叫饼啊，你送饼来干什么呢？我说我是送饼雷，我不是送饼来啊。然后，到一个教会去讲道的时候，我也跟有一个弟兄说我是宋牧师啊，你搞错了，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欢送过牧师了，那个退休的牧师啊，你今天来送牧师，你时间搞错了。我说我是今天要来讲道的宋牧师啊。然后，我在年轻的时候，大概30岁吧。然后去有一个景美有一个教会去找一个失意中牧师，那我到了教会门口，有一些年轻人学生在那里，这个可以关掉哈，有一些年轻人学生在外面讲话，那我就跟他们说，哎，请问你们的师牧师在吗？师牧师在里面啊，你是哪一位？我说我姓宋哈，然后他们就进去叫他们的牧师出来。然后他们牧师出来一看是我，就把那个弟兄那个学生骂了一顿了。啊，这是宋炳雷牧师啦，什么送报纸的？原来他进去说，牧师啊，外面有一个送报纸的来找你。那时候年轻哦，长发飘逸啊哈，然后骑着摩托车哇，然后穿着凉鞋短裤哈，然后背一个书包，人家以为我是送报纸的。啊，讲到名字很有意思哈。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华神的时候，我们男生宿舍哈，那时候还没有结婚，单身。哎呀，我发现到我们有一个宿舍的同学的名字很有意思哈，一个叫吴纯仁，存在的纯，纯有仁爱啊。然后另外一个叫何有义啊，有义就是有没有。义就是公义的义，名字都很好，纯仁有义。但是呢，加上他们的姓，一个叫吴纯仁，口天吴啊，没有人呐、何有义？我找不到有义呀、我说你们这个寝室不仁不义啊，所以名字很有意思哈、这个我在以前在 Akron Ohio 待了，在那里牧会17年，接触过很多国内来的同学、访问学者、眷属、探亲家长，哇，发现到很多名字很有意思。有一个同学，他的单名是建，建国的建，但是呢，加上那个姓呢，哎呦，很让人紧张。他的姓就是赤壁的赤，然后一个耳朵旁叫好，有一次我要带他出去办事，在那个学生宿舍底下，我就大叫他哈。好贱，好贱！后来我发现到不对呀、我这样子叫是羞辱他哎，好贱！我说你这名字啊，从小到大有没有困扰啊？他有困扰，有困扰。我也不知道我爸爸为什么给我叫贱哈。好，那还有名字把它倒过来也很有意思哈。有一个同学叫朱小飞，朱元璋的朱。小飞就那个小飞侠那个小飞啊，英文介绍就 My name is 小飞猪啊。那有一个弟兄叫姓蔡啊，中国啊，中不是 China 的中国哈、是祖宗的宗，国家的国啊。他介绍就 My name is 中国蔡啊。那我在达拉斯神学院进修的时候，在那边的华人教会参与侍奉。那有一天到一个弟兄家啊，常常去，有会常常会去到他家，我发现到哇，他家的电视换了一个更大的。我说你们家的旧电视怎么回事啦？他说啊，前几天啊，那个打雷啊，雷雨交加，闪电打雷啊，就打到我家了。我们正在看电视，就把那个电视烧坏了。所以我就去买了一个更大的电视。我说这样子啊，那怎么不打到我家来，打到你家来？后来我说啊，坏就坏在你的名字。 原来他姓雷，打雷的雷，雷应远，那个回应的应，远方的远，啊，那个雷打下来，你在这里应远啊，那他不打到你这里，打到哪里去啊？啊，所以他家以后有雷雨交加的时候，一些电器设备都不敢使用，不然又打过来了。好，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被分配到的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19-30节，好，大家可以看一下。麻烦同工把我的 PowerPoint 打出来好不好？有没有？有哈。好，时间的关系，我很快念给大家听哈。我靠主耶稣基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安慰。这是保罗写的书信哈。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是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有我也必快去。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弟兄，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悯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为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好，我们再次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的话语记载下来。主啊，当我们读的时候，当我们思想的时候，主，你要来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降服，好像我们刚刚诗歌所唱的，我愿降服，高举你的名。主啊，让你的名来得到荣耀，我们的生命气息从你而来，我们愿意为你而活，来荣耀你的名。求主来掌管引领使用我们，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被分配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一直读一直读，反复的思想要怎么样的来分享这段经文呢。那我就发现到整卷腓立比书和这一段经文讲到服事与同心。当然有人说腓立比书一个重点就是喜乐，喜乐，对，是有很多的喜乐。他从哪里得到喜乐？他从认识主，他从与主的关系，与主同行，与主同工，还有弟兄姊妹同心合一的当中得到喜乐啊。所以你说啊，这个主题讲到服事与同心，跟喜乐不相违背啊，也是这个意思哈。所以我看到说这段经文，特别这段经文讲到保罗，又讲到提摩太，又讲到以巴弗提，还有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那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当他们得救之后，当他们认识神之后，他们感受领受神的呼召，他们要来服侍神，并且他们知道虽然他们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个性看法想法，不同的恩赐，但是呢，神要他们学习同心合一的一起来服侍神。好，我们看到第一章第五节说，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兴旺福音就是他们服侍神的一个目标。那么他们服侍神的方法是什么？同心合意啊。当然你可以有很多的做法，很多的一些其他的方法，但是很重要的就是要有爱心来服侍，同心合意一起来服侍。一章十二节也讲到说要叫福音兴旺啊，然后一章27节说要同有一个心智，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啊。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蒙神拯救的时候，我们同时也领受了一个呼召，我们要来服侍神。那我们服侍神呢，神也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面，要操练同心合意的来服侍神哈。讲到服侍，你一定会跟别的人一起来接触，一起来学习哈。那 我们常常想说，我自己一个人单独一个人来做这个做那个来服侍就很容易啊，但是你说要跟其他的同工跟其他的人搞在一起，哎呀，那就复杂，那就困难多了啊。那不要说教会了，有许多的人哈、啊，那么常常在家庭里面只有夫妻两个人，但是如果不同心的话，有时候很多事情都搞不定的啊。以前我在教会碰到一个姐妹，我说，哎呀，某某姐妹怎么好几个礼拜没看到你啦？她说，哼，我才不想去教会的，我去教会看到这个不喜欢，看到那个不高兴，看到这个不顺眼，我还不如自己在家里敬拜啊。那你想，你自己在家里敬拜，你是在敬拜神呢，还是在敬拜你自己啊？因为神把你放在教会里面，就是有不一样的人嘛。那圣经上说什么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彼此包容，这些都是要跟人家接触的时候才操练的出来嘛。不是你自己在家里哈、啊，不是你自己在家里这个敬拜就操练的出来的哈、啊。所以第二章这里讲到说，大家要有劝勉呐、啊，大家有安慰啊，有彼此的交通，都是跟人不同的人接触。那你说不同的接触就有复杂，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是的，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啊。但是当我们遇到有人的地方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去分辨你好我好他坏我坏，我想我们都不会讲到自己不好讲到自己坏了。但是你如果更多的被圣灵光照的时候，你更多被事情人事物碰撞的时候，你就更发现到自己的有限自己的软弱。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彼此相处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不是一定要你同我的心，不是一定要我同你的心，而是在当下在这个情况里面，我们要搞清楚神要我们学习的是什么功课，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其实我们也看到基督耶稣的心就是要我们学习舍己。好，那我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一直在读，我说神啊，这个保罗还很多可以讲的，这提摩太讲的就不多，这个以巴弗提讲的就更不多了，那我到底要怎么样来讲呢？那神就提醒我，你就放在服事和同心啊这个主题来讲哈。所以我们就来看到，从这样一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一段经文给我们学习什么功课哈。第一个，我们看到神的心意不只是拯救，呼召我们来得救，也是要来服事神。然后呢，神的心意更是要把我们放在他的教会、他的身体、他的家里面啊，让我们跟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来成长，一起来学习同工来服侍神啊。路加福音第一章74-75节讲到，我们弥赛亚救世主来，就是要把我们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这个仇敌就是魔鬼撒旦的欺骗辖制，好，那把我们救出来，让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终身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服侍他啊。所以这个我们呢，不只是指我们个人，也是一个群体，我们被神放在他的身体里面啊。那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盗贼来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这个盗贼就是仇敌，就是魔鬼撒旦，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各方面要搞破坏，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的教会里面，在你所处的地方都要来搞破坏，你对你的身体健康状况也要来搞破坏。但是神说耶稣来，他要叫我们得生命，跟神恢复和好的关系，并且呢得的更丰盛。这个生命的更丰盛不是说，哎呀，上帝怎么样赐福我这个赐福我那个，不是，而是这个生命更丰盛是我在与神同行、与神同工、与人同工的里面，我就更体会到神的大能、神的奇妙工作、神的手在我身上所造成的一些奇妙的工作，你就更丰盛，你就更感谢主啊！所以是带领我们进入到神的丰盛啊！所以以弗所书这里让我们看到，神把我们放在他的家里，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我们是与所有的圣徒同国，当然全世界圣徒我们都同国，但是呢，神把我们在每一个地方也放在一个 local 的 church 里面，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在里面被建造，有耶稣基督是房角石，然后我们呢被放在这里放在那里，各房要靠他联络的合适， 然后渐渐的不断的被主塑造，不断的被主光照，我们不断的顺服，把渣滓拿掉，我们靠着神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一触可及，不是说你今天一信主，或者你一参加什么样的培灵奋兴大会，你马上就变成属灵伟人，不是的。神就是借着每天，然后这样子的累积啊，许多的时候，许多的事情，许多的场合，让我们的生命被碰撞的时候，我们被光照，看到自己的有限，看到自己的渣滓，愿意顺服神，让神来炼净。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也说，我们是哥林多前书讲到说，我们是基督的身子、身体，基督是元首，是教会的头。那在这个身体上面有许多的肢体啊，手啊、眼啊、耳啊、脚啊啊。那我们被放在这个身体里面，我们做不同的肢体啊。你说到底手重要还是眼睛重要啊？都很重要嘛。你身上连那个盲肠也都有它的功能的啊。可能有人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哎，它还是有它的功能。那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肢体的时候，是要我们彼此相顾啊，不是要我们彼此嫌弃的啊。那所以那个观念就是，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神身体里面的肢体，是彼此需要的。你绝对不能说哦，我比你还重要哦，我比你还美观啊，那我不需要你。不行的哈，我们都是彼此需要的啊。那以弗所书第四章也让我们看到，神在教会里面有不同的职事，有不同的功能啊，不同的恩赐。那么要透过不同的职份的那些神的功能，能够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啊。然后后面也说，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爱心说诚实话。常常被人家误会了，哎呀，宋炳雷，我凭爱心说诚实话，你长得真难看啊！哎，我是凭爱心的，你长得难看，我是说诚实话，但是我是凭爱心啊。你可以不说啊，啊，你可以为我祷告啊，你可以送我面膜化妆品啊，你不需要用这样的爱心对我讲啊。啊，哎呀，你真胖。不是啊，其实这个爱心说诚实话是宣告出真理。诚实话就是宣告出真理。你在你的爱心，你在有软弱不足的地方，你就要宣告，主啊，我靠着你，我要饶恕谁？主啊，我靠着你，我要学习彼此包容，我要学习彼此接纳。主啊，我靠着你，我要学习饶恕。啊，你要把这样一个宣告真理，把它宣告出来，把它实行出来。这样子呢，不管什么事情发生，让你跟周围的人能够长进，而且在基督耶稣里面更紧密的连接，发现到是我们都有限，我们都不完美，我们都不足。但是很可惜的，我们看到很多时候魔鬼撒旦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兴风作浪。我前一段时间七月有机会回去，我还有经过达拉斯，然后去看以前接触过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经过达拉斯的时候，那里的弟兄姊妹跟我讲，宋牧师啊，很可怜，也很可惜哈，教会后来发生了许多的事情。那么每次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有一批弟兄姊妹离开。那你知道，在达拉斯，在休斯顿，因为很多的工作机会，很多的移民进来，所以教会其实某方面来讲，你不太需要去做很多福音工作，每个礼拜就很多新人进来了。但是呢，那个后门更大哇！我刚刚说了，借了这个事情那个事情，结果就有人不同心，就有人纷争，就有人离开啊！这是很伤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常要被提醒，用爱心，就是心中存着神的爱，提醒，被神提醒， 我要用神的爱，用神的眼光来看事情，来看人，来接纳，来包容，而不是去彼此增进。最后我会给大家看到有两个对比，圣经上说彼此包容，彼此接纳。但是呢，你如果不学习这个，不彼此包容，不彼此接纳，不彼此同心，最后有两个很可怕的字是什么？彼此相咬相吞。你们若彼此相咬相吞，就要彼此消灭了。你们若不注意的话，你们在那里彼此惹气，互相嫉妒，这都是我们人的本性。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我们就越搞越糟糕。有一本书叫做《被火烧着的教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看过《被火烧着的教会》这句话。你从好的地方解释是什么？圣灵的火炼净，圣灵的火复兴，哇，好事啊。但是呢，另外很可惜的，那一本书这个被火烧着的教会是什么？被很多的批评论断、结党纷争搞得，把教会搞得乌烟瘴气。那我们看到神把我们放在他的身体里面，其实是要我们凭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着耶稣来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整体增长，我们也增长了，我们也被建立了。常常我们看不到这些，我们就是坚持己见，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一定要照我的。所以我们看到神不是要我们在信耶稣之后独自跑到深山野林去用修炼的方式来服侍神，神乃是把我们放在他的身体里面，要让我们跟其他的肢体来配搭，一起学习用同心合意的方式来服侍神。有不同的恩赐没有关系，彼此欣赏。哥林多教会很有恩赐，很有恩赐，属灵的恩赐、圣灵的恩赐都有，会说方言，会医病赶鬼，会都有。但是呢，他们怎么样？结党纷争，他们彼此不服啊。所以保罗就提醒他们哈。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神拯救我们，要我们来服侍他，我们的生命更丰盛。而且这个更丰盛是里面是被放在他的身体里面，不是你自己在家修炼啊，放他身体里面学习。好，那第二方面，我们看到我们在服侍里面，神要我们学习同心，跟人同心合意来服侍。那我们在跟人同心合意服侍之先呢，其实神要我们先学习是什么？跟神同心合意。因为知道我们服侍的时候，我是在服侍主，我不是在服侍我的血气、老我、我的欲望、我的野心，不是要来成就这些的。对，二章二十一节，保罗讲到提摩太的时候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但是提摩太他，别人不求耶稣基督的事，求自己的事，但是呢，这个提摩太他是求基督的事，求耶稣基督的事，刚好有一个对比，别的人是求自己的事，但是提摩太是求基督耶稣的事。然后呢，三十节的时候讲到是以巴弗提，这个以巴弗提他为了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他在服侍的里面，他也是在服侍神，但是他服侍人的时候，就如同在服侍主，然后把主放在第一位，他放下他的舒适的环境，跑到保罗那边去陪他坐监，去伺候他啊。那再来，约翰福音这里讲的就是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给我们的榜样。耶稣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照样做。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啊，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世上，他有肉体的限制，他也会软弱，会渴啦，会饿啦，然后他也遇到很多的事情，但是他的反应是什么？ 他的反应是注目天上的父。你像他医治的时候，有一些地方他真的医治很多人，但是有一些地方他没有医治人，或是只医治了这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要看神在当时是要他做什么样的事。好，那我们有一句话说，心中有神，目中就有人。你如果心中没有神，你目中就没有人。我们服事的时候就是要看到周围的人，而且这周围的人是跟我不一样的人。那你能够欣赏他，包容他，接纳他，为什么？因为你心中有神，因为你知道神的爱接纳了你，神的爱包容了你。那三人行必有我师，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优缺点，那对我是一个镜子，对我就有光照，就有提醒。好，所以我们服侍神的人，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要听从神。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对门徒们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掉，人就是一粒，若是死掉，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有首诗歌很棒，我们也都喜欢唱。但是呢，这一粒麦子是谁？就是你我啊。落在地里死了，地里就是神把我们放在家里，神把我们放在教会里，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地方，跟别人有一起学习，一起有碰撞摩擦。这个时候神要你怎么样？死了就是放下自己，放下自己。我们如果不死，我们仍然是一粒，还是我宋炳良，还是我自己一个。但是我愿意学习放下自己，让神来修剪，让神来塑造，我就透过我的生命就能够结出许多子粒来。好，爱惜自己生命，爱惜你的老我的，你就失上了永恒当中的奖赏。好，那在这个世上你不爱惜的，你功课己身，叫声服我，你就保守，你就会得到神在永恒当中给你的奖赏。好，所以二十六节耶稣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常常我们会怨天尤人，但是你如果换一个角度，你定睛仰望神，你知道凡事都有神的掌权，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在其中，你就能够从中学到功课。好，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好，然后路加福音也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你发现到有没有一个关联？服侍神的人要学习什么？要跟从神。耶稣说什么？若有人要服侍我，就要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对不对？你要服侍，好，我们要学习跟从，就是顺服了，顺服，顺服神所许可的那个环境，那个状况。好，那你要服从要跟从，跟从的话怎么样？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要跟从神，你要顺服神，你就需要学习放下自己。十字架就是神在你生命当中要做修剪的功课，要你学到的功课，要你付的代价就是放下自己，不要坚持己见，不要坚持老我。好，我们常常很强调啊，一定要把工作做得完美，做得好，一定要这样做，一定要那样做。但是我们发现到，其实工作做得怎么样都是其次的，重要的是什么？神要透过做工作的当中，透过这个团队的侍奉学习怎么样，要训练我们这个工人。所以工人是胜于工作的，你不要为了做工作把工人的关系搞坏了，把你生命的操练的机会失去了。而侍奉也是一样，侍奉就是在操练我们的生命。好，所以我们常常提醒自己，工人胜于工作，生命胜于侍奉。好，当我们遇到不能同心的时候，有争执的时候，我们宁可停下来，我们好好祷告，我们多分享，多沟通，多祷告，看神有什么意思，而不是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我曾经在有的教会碰到，哇，那个执事会同工们五个都是博士， 哇，不得了，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是博士，我也是博士啊，啊，为什么要听你的？啊，然后牧师在中间就很为难，这个 A 要借着牧师来压 B， 那个 B 要借着牧师来压 C， 啊，牧师谁哪边都不站，啊，结果通通都得罪了，好，不容易，不容易，好，好。那我们服侍神的人，我们要把神放在第一位。你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啊？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常常讲，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而不是求你自己的名和利、你的需要、你的享受，啊。有时候我们常常很在意，就是我的面子，我的面子啊。如果我提了这个建议，被人家否决，被人家不这样子做，我是很没面子啊。那当然这里说说其他的，你的生活所需，那其实也都是类似啊。好，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神面前的学习哈。当初我面对有全职侍奉的呼召啊，我在台湾大学毕业以后去服兵役，服完兵役要退伍之前，就面对说我的职业要做什么。那其实神在我里面这个全职服侍的呼召一直在那里感动。全职服侍就是说，神说你什么都不要做，我要你进到神学院去受装备，然后呢，你就是成为传道人来服侍我，这是全职哈。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呼召的时候，我们都是代职侍奉，在我们原有的工作岗位上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来服侍神哈。那时候我就跟神，我很挣扎，我说神啊，我很害羞哈，我又内向哈，我又不会讲话。你看，成为传道人要在众人面前这样子讲话，你知道我小学的时候，幼稚园哈，很早熟哈，幼稚园的时候。有要园艺会哈，幼稚园的园艺会哈，要有表演，要跟隔壁的女生要牵手要跳舞啊。哎呀，今天排练就把我排练得很难过，我回去就跟妈妈说，哦，我生病了哈，明天我就不去了。啊，很害羞内向的。然后我也知道，我是神呐，啊，当这个呼召临到我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参加冬令会、夏令会，夏令会比较是信主的呼召，冬令会呢就是培灵啊，有没有人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为神而活？这我都愿意。有没有人愿意放下你的世上的一切，你进到神学院受装备来服侍神？我马上说，神啊，不是我，是别人，啊，不是我，是祝达华牧师。对不起，我没有说错，就是我马上说不是我，是别人。但是呢，当我要退伍的时候，我就认真在神面前，我说神啊，如果真的是出于你，我不逃避，我要来面对。如果真的是出于你，你就要求主在我心中清楚的来感动我。结果我就去台北华城参加全职侍奉啊，青年献身全职侍奉研讨会。我去的时候，我的哥哥就告诉我，你去可以，但是呢，你千万不能在那个时候做任何决定，因为你会感情冲动。结果呢，我就在两个培灵会的晚上，我就顺服了，因为圣灵很清楚地感动我啊。那你知道，我其实在这之前我一直挣扎，一个是自己的挣扎，另外一个是家里的挣扎。我跟家里讲的时候，父亲就很不高兴啊，因为我家里开的是那个货运公司，拉砂石、修桥补路、盖房子那种的。我大学学的是交通科学管理系，好像有一点关系哈，就说哎呀，要我来接棒，但是我也不想接那个棒，因为你包工程，你知道，你要打点白道，你要打点黑道啊，有利益就会有黑道来，那么白道有一些不良的警察要来要红包，要这个要那个啊，所以，然后呢，我自己又想去公家单位做事，电信局买了一套电信特考的书哈，要去哈，所以一直在那里挣扎啊。后来去考 去考试了，顺服考试。然后考试考完试以后很矛盾的，我去神学院考试很矛盾，一方面希望考上，感谢主你呼召我，你就开路了，我就顺服了，但是一方面又希望考不上。为什么呢？神啊，不是我不去，是他们不要我，我就不去了。然后我也跟神说，神啊，我可以为你做这个，为你做那个，我可以赚钱，赚很多钱，然后奉献在教会，为你做很多事啊，为什么你一定要我去神学院进修成为传道人？结果神就用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魔鬼不是指着世上的荣华富贵 给耶稣看吗？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给你吗？结果神耶稣怎么回答？经上说什么？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神就用这个话光照我，我也一大堆的借口。神啊，我可以为你赚很多钱，我可以做很成功的企业家事业啊什么的，但是神说，此时此刻我就是要你去受装备，要你来服侍我啊。那我的哥哥也劝我，因为父母反对，他说，弟弟你绝对不能去，你去的话，你看爸爸妈妈还没信耶稣，那你去的话，他们绝对不会信耶稣，你都不听话，他们绝对以后绝对不会信耶稣。那我就想说，他们信不信耶稣那是神负责嘛，好，如果他们说你不去我就不去了，那他们比耶稣还大啊，那耶稣还有什么值得信的了？那他们是不让我去，但是我顺服神去了，哎，他们或者会想，哎呦，这个耶稣不一样哦，耶稣到底有什么能力让我的孩子不听我们的话去了呢？感谢主，后来他们都信了耶稣了。我的哥哥也劝我，这各种公事啊，我爸爸的朋友也劝我，小弟啊，你不要去神学院了，我们也是基督徒啊，我们就去做做礼拜啊，平常打打麻将啊，抽烟喝酒啊，做礼拜去就好了，你不要那么迷啊，不要信得那么迷啊。那我的哥哥说，你如果要去服侍神很好，你继续去进修，你读了硕士读了博士，你将来再去服侍神，你看宋炳雷博士来布道不是更有说服力吗？我说拜托你哦，人信耶稣是上帝的话语，圣灵的工作光照，不是你的学位啊。而且既然神的呼召是这个时候临到我，那表示是这个时候，不然神到他要那个时候才临到我的话，他那个时候再临到嘛。所以我就学习顺服了，哇，碰了很多的挣扎，我父亲气到一个地步，去法院跟我脱离父子关系啊。我们家有一个房子本来是我的名字，后来他就改掉了，不给我了。没关系哈，我们天上的奖赏很大。好，第二个呢，跟大家很快的分享，对不起，时间超过了哈。那一首诗歌等一下就不唱了哈，很快我要讲快一点。那我的太太也学习，因为我很清楚要成为传道人，那教会的传道人就介绍这个姐妹谢淑慧，因为她从信耶稣之后她就很单纯，她立志要服侍神，立志要成为师母。哎，传道人就看，哎，很合适啊，这个人你知道，因为他立志要成为师母，很爱主，很属灵，没有弟兄敢追他啊，谁也不想去当传道人了、那结果呢，传道人就跟他介绍说，这个宋炳雷不错呀，你跟他交往啊。那但是呢，你知道英文叫什么啊？ He is not my type， 中文就是他不是我的菜。师母的身材也不小哈，那我跟她比起来就干干瘦瘦，我以前真的很瘦，大概50几公斤，黑黑的干干瘦瘦哈。那她就觉得不喜欢，不要哈。那传道人就跟她说，她长得这个样子，她今天会这么内向，是她自己要的吗？那这不是啊，他出生在谁家，他怎么样就变成？那你不觉得上帝创造的为美吗？OK， 他被劝说了，他就自己祷告，跟上帝要三个印证。第一个印证就是 他以前满脸青春痘，长青春痘，那个青春痘不是一颗一颗，是一片一片的啊。那怎么样看医生、打针、吃药都没用，他甚至去坐公交车的时候，人家车上的那些欧巴桑、那些年长的太太看到他就很心疼他哦，告诉他什么秘方啊，你可以去吃啊、去试啊，啊都没好。我有机会把他20岁的那个庆生的相片给你们看哦，一片一片的啊、哦。那他就跟神说：“神呐、啊，你如果要我嫁给宋炳雷的话，要我做新娘子，我总不能青春痘这样子吧？哈，我总要做一个漂亮的新娘嘛。你要医治我的，求你医治我的青春痘。好，好。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他是游泳队的，学校游泳队的，游泳队你知道，这个都很宽的哈。哦，然后他嗓门又很大，他住在巷子底，我在巷子头，我就听到他的声音了，哦，然后他说：神呐、啊。”这个，你要让我娇小嘛哈，不然跟他在一起，人家就觉得我在欺负他哈。然后呢，另外他也跟神说，求神让我有女人味。结果呢，他这一班和隔壁班都有那些老兵，就是当完兵才来读书的，那个人生的阅历都很资格比较老了，哎。这两班的老兵在讲话的时候，哎，他就从街上走过去，结果隔壁班的老兵就问他们同班的老兵说：“哎，那个是你们那一班的谢淑慧吗？”哦，他说：“对啊，我们班的谢淑慧啊。”哎呦，他怎么这么有女人味啦？哦，哎呀，就不小心被他听到了，结果发现到神就印证了他的三个呼求。啊，他是不愿意嫁给我，他看不上我的，结果他就只好顺服神，嫁给我了。那感谢主，你知道，我去读神学院，我父亲、我父母觉得我完蛋了，完蛋了，我这个孩子没人要，跑去做洋和尚。我妈妈甚至跟我说：“弟弟啊，你是怕我退伍了吗？你是怕找不到工作吗？你不要担心，你如果找不到工作，你仍然待在家里嘛，我们养你啊，摆明了我可以做靠霸族了啊。”但是，所以他们觉得我完蛋了，没前途，没人要，被人家看不起。哎，结果没想到，竟然有人愿意嫁给我啊。那我跟他提的，他面对很挣扎，一个是他心中的喜好，我不是他的菜，那另外一个就是。我的要求也很苛刻，我说我读神学院很紧张，功课压力很大，我只有暑假的时候才有时间来结婚，啊，那我也希望你赶快嫁给我，因为我现在跟家里的关系很不好，我的父亲看到我就想要骂我，啊，但是呢，很奇怪，我的父亲就很喜欢你，啊，那你如果愿意嫁给我，跟我一起走这条路的话，他就没话讲，啊，结果好，还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6月底是毕业典礼，学校的毕业典礼。那么我的要求是7月第一个礼拜，6月最后一个礼拜最毕业典礼，7月第一个礼拜就是结婚典礼。他想，毕业了是海阔天空的时候，可以去玩啊，去这样去那样，但是我就要被你关在笼子里了。好，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们是不是先有后婚呐、啊？你们是不是奉子成婚呐、啊？是不是先上车后补票啊？啊，也有这种压力，就好像那个玛利亚怀孕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讲话。哈、啊，好，那么他就顺服了，甚至我的岳母说，跟他的女儿说：“你是不是很讨厌我们呐、啊？为什么你大学毕业，你马上就要结婚，急着要离开这个家？”那他也百口莫辩。啊，那神也给我一个心，我跟我岳母说：“你没有损失你的女儿，你还多一个儿子，哈，啊，这会好好的孝顺他们，哈，啊。感谢主，他也顺服，然后我们在服事的里面，就被神塑造，被神使用，哈，啊。然后面对前面道路的交托和抉择，就是你毕业了，你要在哪里服事？你在哪里服事？”好，一般我们找工作都去希望找大的地方啊，福利好啊，薪水好，有发展的。好， 但是我们的祷告就只是，神啊，你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你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哎，我们发现到，哎，神的带领使用好像就是差我们去到比较没有人要去的地方，都是小的地方啊，小的城市啊，就是好像人烟稀少，就是小的教会的地方哈。那感谢主，我们在学习的里面，我们就发现到，我们就有这个心怀，你先顺服主，你知道是主掌管一切，你知道你服侍的是主，你就能够跟人同工了。是我们遇到在牧会里面遇到很多的羊，不同的羊，有的脚很高会顶你的撞你的，那没关系，神就给我们一个为父为母的心，我们就是忍耐，就是包容，就是接纳。路加福音这里说，我们服侍神，我们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我们不能跟神讲条件，神要你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神要你在哪里你就去哪里，这是我们应分做的。在地上我们，你不要求在地上一定要有什么奖赏啊，有的神学院会教导神学生啊，你要毕业的时候你要去找什么教会，你要把条件都看好，就好像你去公司工作一定是我有什么福利啊，我有什么假期啊，都讲得很清楚。没有没有，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傻乎乎的被神差，我们去哪里就去哪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求地上的奖赏，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天上的奖赏是大的，在将来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 好抱歉，我最后了。这个学习跟人同心同工，我们要注意什么？前面讲到我们要知道神要我们服侍他，神把我们放在他身体里面，有操练有学习。然后呢，我们在服侍神之前，我们要学习定睛在神的身上，我是在服侍主的啊，一切都有神的许可，神的美意，神要我学功课。好，那我在服侍当中，我真正跟人接触服侍的时候，我要知道要学的功课，第一个指导原则就是你是要荣耀神，不管做什么是要荣耀神，是要造就人，让人得帮助，而不是满足成就你自己的欲望，成就你自己的野心。所以保罗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啊，为了无论做什么都是要为了荣耀神而行。腓立比书也说，不求自己的益处啊，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就是能不能让人得造就，还是只是成就你自己啊？这里也说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啊。那腓立比书也告诉我们要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啊。所以我常常提醒我们，同工是一起学习，彼此学习，但是我们更重要的目标是一起与主向主学习，一起来同工啊。然后约翰福音这里神说，耶稣说要彼此相爱，众人就让你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认出我们是神的门徒，重点是什么？就是荣耀神啊。人家知道我们是神的门徒，不是因为你来做礼拜啊，人家知道你是神的门徒，是因为看到你们在生命的碰撞里面，生命的火花里面，你有一个顺服神的心智，你那个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都活出来啊，这个才能荣耀神啊。啊，所以千万我们要被神的话提醒，我服侍的目标重点就是要荣耀神，要造就人，让人得帮助，然后我自己才会在爱中也建立了自己。好，最后一个就是不要批评论断，乃是互相包容接纳尊重。好，不要掉到负面的思想里面，哦，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大家一定要这样子，好，而是要发挥出正面的互动影响。以弗所书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都要拿掉，在我们当中只要你是人一定会有，在这个世上没有完美的教会。有一个弟兄跟牧师说，我不要来这个教会了，因为这个教会不完美，我要去找一个完美的教会。牧师告诉他说，你如果去找到一个完美的教会，我劝你你不要进去，因为那个教会因为你进去就不完美了啊，所以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啊。哥罗西书说，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要 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主怎样饶恕我们，我们要怎样饶恕人。好，所以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都是神的同工，我们被神放在不同岗位上一同来服侍主，所以彼此欣赏，彼此接纳，彼此学习。好，我们是与主同工的，我们也是彼此同工的，所以我们一起向主学习，我们也是彼此学习。等一下我会读到经文，有的经文说彼此相顾彼此相助，但是有的经文说彼此惹气彼此消灭。那在我们的意念，在我们的选择，在神的光照，我们有没有顺服？好，第一章腓立比书，保罗就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腓立比的是众圣徒。好，他说他是神的仆人保罗。那么神的仆人狭义的定义就是传道人，神所呼召的传道人。但是神的仆人不只是狭义的定义，还有广义的定义是什么？就是你我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有的弟兄姊妹搞不清楚，你是神的仆人，传道人你们是神的仆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那你想想看，在家里面是儿女大地位大，还是仆人的地位大？当然是儿女的地位大咯。所以呢，传道人就要听他使唤，就要被他来指挥辖制吗？这是完全搞错了。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也都是神的仆人，大家都是平等的。我在同工的里面，我等一下会讲哈。同工里面很多的时候教会发生问题是传道人跟同工弟兄姊妹之间的问题，那很多时候的问题是同工与同工之间的问题，彼此不服，好像腓立比那个有阿爹寻都基，我讲他们也都是同工了，他们也会有争执。那有时候是弟兄姊妹彼此的问题，但是其实都是互相尊重的。关于传道人这个事，对不起，我真的超过很多时间，要不然马上下去了，不要讲了。好，关于传道人成为传道人这件事，它不是一个出路，它是有神的呼召，不是当做一个职业。以前我碰到有一个教授，他没有在学校得到 tenure， 学校不续聘了，那么他只好离开了，那就要去哪里？可能回中国去教书。那结果太太都因为前途不定啊，太太就有一些忧虑，他跟他太太说，你不要担心啦，大不了我去做传道人啦。他教授做不了，他大不了来做个传道人。我跟他说，你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还有一个弟兄，他读完博士做博士后，然后工作又常常运气不好，常常被裁员，裁到以后就几次下来他也很灰心。他有一次打电话问我，宋牧师啊，你觉得我去读神学院做传道人好不好？我说千万不要干这种傻事。因为这不是人能做的。因为是人做，但是是神在做，是我们是神的器皿。所以成为传道人是很慎重的一件事情。那我今天这样讲，我不是说我比各位高，没有，但是弟兄姊妹也不要看错了，他都是神的儿女，都是神的仆人，他也不是比你们低的，彼此尊重。马丁路德说什么？他说你要逃避成为传道人，就如同逃避地狱的火。就是说传道人这件事是很慎重的，不是随便的，你要搞清楚。另外司布真说什么？他说神如果呼召你做传道，你就不要降卑去做君王。是啊，你在地上你做总裁做什么，有他的地位，但是你在成为传道人，在神的眼中也是很尊贵的。耶稣说什么？服侍我的人，跟从我的人，我在哪里他也要在哪里，服侍我的人我父必尊重他。所以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林道亮院长就很强调，同学们，你们一定要清楚神的呼召。如果你没有神的呼召在你身上，我劝你赶快回家，早点回家。你知道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做火尾，轮流做火尾，管理伙食啊，我们都学会那个打豆浆。 好，同学们，你们如果清楚神没有叫你们做传道人，没问题，你们赶快回去，你们最少还有一样事情可以做，你们可以去卖豆浆。好，所以华神的都很会卖豆浆，很会做豆浆。好，那有的教会开会的时候，那个传道人可以拍桌子，我以传道人的权柄吩咐命令怎么样怎么样，这是大错特错。然后那些长老执事同工也以同工的，我以执事的权柄，长老的权柄，我们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我们没有叫你做什么你就不要做，这也是大错特错。我们在一起服侍，我们都是同工，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是要互相尊重的。好，好，那你看耶神的原则就是服侍神的人，你在上的就是做用人。那他做用人，他服侍你是因为他的生命谦卑的表示，不是被你看不起，不是要被你看不起，不是要被你去奴役的。那哥罗西书也告诉我们，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其实说真的，如果是为人做的，你说我成为传道人有没有不干想要不干的念头？有啊，我跟你承认是有啊，而且常常有啊。那我如果不定睛仰望神的话，这个路都走不下去了。好，加拉太书说，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不单是恩赐啊，你再有恩赐，你没有爱心没有用啊。好，然后呢，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你们要顺着圣灵而行，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啊，有的教会开起会来，拍桌子、踢椅子、互相骂的，甚至有的教会开起会员大会，两个弟兄意见不合，大打出手啊！啊，什么情况我们都看过啊。那加拉太书也告诉我们，你如果不靠圣灵的话，你是怎么样？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如果我们不被光照，不注意，我们就会进到这个负面的影响里面去啊。那么我们服侍神的人，不管是传道人、同工、长老、小组长，我们都不是出于勉强，是出于甘心，不是贪财，是出于乐意，不是要辖制我们所服侍的，乃是要做榜样啊。然后要配受加倍的敬奉。你知道我们成为传道人很不容易啊，我曾经去有一个教会 interview 过，他们说你觉得教会应该配你多少才够？我说要够的话我永远都不够啊，越多越好啊，对不对？那你这样子问的话，那我就要问你呢，就是你觉得教会要配多少才够？那平均嘛，教会有一个一般的水准，大家都这样子的话，那你如果恩是要把传道人低的话，那你就是轻看他了。那传道人也不要求高，你也不要去把他养尊处优。有的甚至说，传道人不要给太多，要让他常常饿肚子，这样子他才会进食祷告。这个圣经上说什么？要配受加倍的敬奉，牛在场上踩骨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所以彼此尊重。那最后提到这一点就好了，所求于管家的要他有忠心。保罗他说，我被你们论断，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马太福音第七章讲到，你们不可论断了，你们怎么样论断了，你们也怎么样被论断。彼得前书也讲到不要论断，雅各书也讲到不要论断，因为个人有个人的主人，他的主人会来判断，你不是他的主人，你不要去判断。好，那你说牧师，你讲这个论断，那圣经上不是叫我们要查验吗？要分辨吗？难道我什么事情我都不要查验分辨，我不能有不同的想法吗？可以的，可以的，每一个人就是有不同的想法观念的，那查验分辨都没错。但是论断是什么？论断就是我认为我的看法，我的查验，我的分辨，就是最终的判断，就是事实的真相，就是这样子。你把你自己取代上帝的地位，好，你把你自己当作神了，你在定罪别人，这个就是论断。好， 那保罗说不要论断，还有当你被别人论断的时候，你也要以为极小的事，因为怎么样？因为真，你知道什么？真正判断你的是谁？是神。别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不要太高兴哦。有一天他把你踩得很低哦。别人都说你不好的时候，你也不要难过。为什么？因为真正知道你的是主。神说你好，你才能好；神说你不好，你自己捧风也没有用。好，所以保罗说：“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我读的时候，我就一直不了解，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神啊，这个人这么糟糕，这么烂，怎么会得到称赞呢？神说什么？你觉得他糟糕，你觉得他烂，是你的观点呐。我的观点呢？我不觉得他烂呐，我不觉得他糟糕了，我觉得他很忠心呐。所以感谢神，神是看我们的优点。如果我们人像神像人一样，那惨了。我常常会说，感谢主，还好你不是神。如果你是神的话，我得罪你，那完蛋了，我真的是死无葬身之地。如果人得罪你，有时候你的想法会什么？你真的能够的话，你让他死无葬身之地，是不是很可怕？但是神却是另外一个角度，所以我们不是神，我们千万不要用我们的想法看法来定罪别人。好，你看以弗所书第四章，这个是可以唱的，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神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如果以后开会有开不下去，我来唱给你们听哈。好，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教会最重要的是要有神的同在啊！大家吵吵闹闹把上帝都吵走了，那么怎么样能够让神同在？我们学习彼此包容，彼此接纳，同心合意，彼此和睦，这样子神同在，你才能传福音嘛，你才能兴旺福音嘛。好，然后最后罗马书这里说彼此同心，然后彼此接纳。好，最后就是神要我们彼此同心，彼此接纳。如果我们不学习，不被圣灵帮助光照，不顺服，那我们就什么？彼此惹气，彼此消灭。耶和华的军队没有了，没有了。教会虽然存在，发挥不出什么功用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降服，愿意在你面前降服，接受圣灵的光照，接受圣灵的调整。求主使用这个属于你的教会，把我们放在一起，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同心合意，兴旺福音。谢谢主，仰望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